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我们要安排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希望和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刘丽宏的生命故事。刘丽宏在台湾是知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他很特别，因为从小罹患了小儿麻痹症的缘故，他从小在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只能够在地上爬，一直到了可以走路的年纪，他仍然不能走路，才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因着自卑感的缘故，他不敢接触人，只要家里有客人来，他就躲进衣橱里，即便在那黑漆漆的衣柜里，他都觉得比面对人还要自在。可是这样一个充满自卑感的女孩，她也曾经非常骄傲过，他可以做到许多人都不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生命一直到认识了基督信仰有了很大的改变。如今的丽宏不是躲在衣橱里的小女孩，而是能够在录音室里用她甜美的声音鼓励祝福别人生命的人。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刘丽宏的世界，听听她的生命故事。
其实我自己啊，这个严格来说之前呢是非常典型的残障朋友。怎么说很典型的残障朋友，而且这句话还是另外一个残障朋友送给我的，因为他说他每次看到我他都觉得我好残障，因为我总是不敢去看人，不敢去跟人家说话，那我总是看到别人走过来我就是头低低的，不然就是趴在桌上睡觉。那那个时候已经读大学了，居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太能够接纳自己。那我走出来那时候接触到其他的残障朋友，还是我父母亲逼我的，你不出去不行啦，不然就是安排好了就叫我过去，甚至送我去。因为在此之前啊，我一直都比较长的时间在家里，那除了上学不得不出门之外啊，我都是在家里。那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收音机，所以后来会走上广播这条路，我想跟以前还是有点关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发现呢，我在家里父母亲都蛮宠我的啊，尤其我的父亲。那当然，我的兄弟姐妹都比较让我，因为他们知道，好像这个妹妹脾气不太好，这样。那只有我的母亲，她很坚持要我去学习，所以她觉得说，在我不太能够接纳自己的这段路程里头，大家家人可以来容忍我，让我胡作非为都可以啊，但是外面的人好。外面的世界绝对不容许这样，所以他不断的会要求我走出来走出来。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最烦的就是他。那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信仰，在我的环境里头，我觉得这些人都是比较属于逼迫我的人，甚至我会觉得很讨厌他们这样。那我的心里会有很多的不平衡，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这个要拿拐杖穿铁鞋的是我？所以有很多的为什么，有很多的不平衡，甚至在有我自己所谓的小天地，那这个小天地是比较黑暗又比较冷的，那这个冷暗的这个非常不能够容纳别人进来的这个世界里头只有我一个人。那说是黑暗并不是我眼睛看不见，而是我经常会躲进我的房间里头的那个小衣橱里。为什么我会发现那里呢？那是因为我也是被觉得外面有压力来了，我就赶快躲起来，因为 我刚刚说我母亲哦，对我期望很高，那么所以她希望我能够多去接触人。她带了好多她的朋友来到我的家里，因为她说你不出去嘛，没关系，那我邀请朋友来家里。那正好遇到我妈妈是很好的大厨师哦，她做的菜是远近驰名的，所以她好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到我们家来吃饭啊什么的。但是我妈妈她忽略了，她所邀请来的这些人都跟她同年龄，我怎么会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讨厌，我觉得为什么又有客人来，为什么又有客人来，甚至在有人按门铃哦，叮咚两声的时候，我就赶快爬进去，我拐杖都来不及拿，因为我怕人家看到我，所以我常会躲进去。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真的碰到的第一位贵人吧，就是他就是基督徒。以前我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关心我，照顾我这样。他真的对我很好，甚至他跟我母亲说，为什么你说你有四个孩子常常看到只有三个呢？我妈说在里头，他就不断的开始进来找我聊天。我觉得他好讨厌哦，为什么一直来找我这样。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可是常常他一来就会来找我这样。我就自以为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好，我每次把门锁起来，你就是敲门敲到我开门为止。那现在我把门不锁了，我把它虚掩着，但是我躲起来，我躲到衣橱里头去，所以你们打开门看不到我，以为我出去了，所以我就躲进我的衣橱里。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也把自己关进一个非常黑暗的角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那时候在家里不太能够接纳自己的阶段这样。那后来渐渐的也是这位吴叔叔，他慢慢的带领我，他关心我，然后给我很多机会，甚至他告诉我哪里有很多跟我一样情况的残障朋友，叫我去接触他们，也让我慢慢眼界开阔。那也让我去接触到不一样的人生，就是我自己会去接纳这些残障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从之前到之后，在我自己人生阶段当中很大的一个分别。我觉得后来我渐渐的也人生经历了不同的一个阶段，从非常极度的自卑，后来到非常极度的自大，又突然发现自己啊，原来我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我去健行啊，走了19.5公里，起了7个泡泡，走了腰酸背痛的，可是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好高兴。又去潜水，潜到海底，那好像同团的一些女孩子都不敢做的事我都做到了。又去抓蛇，我抓了4-5条蛇在我的身上，觉得哎，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很神勇，什么都能做。后来又发现哎，我居然也能跳舞，我居然能干什么都可以，我也能唱歌，什么都可以，就开始变得很自大。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神就开始进入到我的心里，因为我在外人面前非常自大高傲的女孩，但是我常常自己会回到我自己心里的那个衣橱里。我觉得我好像常又回去，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那种空虚吧。那我觉得不太能够去释怀，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信仰。我觉得渐渐也让我走出来我自己心里的那个衣橱，虽然已经没有外在的衣橱，可是我也必须去克服我自己内在的那个衣橱，所以我渐渐又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后来所接触到的世界，我接触到面对的一些挫折，我都能够自己去做改变，去做调试，我觉得很好。我还没有开放自己之前，我所认识的人好像就只有坐在我前面、后面、左边、右边的人。大学很夸张哦，因为我们大学同学还有人不知道有我这个同学存在。我通常是在上课铃响，在同学还没有进来之前，我先咚咚咚先跑去坐好，大家要下课了，然后全部人快走光了，我才站起来然后再走，变成好多人还不晓得啊，我们班上有残障朋友。对，所以可见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跟他们做交往，所以我不太能够接纳自己。但是呢，我真的是很典型啊，是在家一条龙，出外一条虫这样。所以其实这样的个性是非常的不平衡。正巧我一个好朋友，他说他也是残障朋友，他说他报名参加一个健行活动。那时候他说他报名了就后悔了，因为他好像刚刚开完刀，可能没有办法走那么远。他说我帮你出钱好不好？那你去嘛。 那我也想一想，那既然有人出钱了，那我也从来没去过那些地方，我说好，那我就去吧。那没想到就这么一去，开启了我真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这样。因为那时候我就去参与了那个活动，我发现呢，那是第一次，残障机构他们为残障朋友啊，第一次举办这么大型的一个所谓的健行活动。那么在那个健行活动当中呢，因为我发现随行记者啊，很多不同的类型啊，有报社的、杂志的，那么有电视台的，那也有我最喜欢的广播的。那我就发现说，哎，广播记者只有一位，我好喜欢那黑盒子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录出来的，又怎么一回事呢？我既然学的是大众传播，可是我还没有学到广播，我不懂。那我好喜欢，那我就发现说，这个广播记者好像人也长得高高帅帅的，或许他不会拒绝我，应该会告诉我一些事情，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做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因为我以前都是躲人，那我现在居然逼着我自己去让他看见我。之前当然有跟他打个招呼，知道他姓廖，可是这么多残障朋友他怎么认识我呢？我又不是特别的美丽。后来我就这样子，我就想，要吃饭了，那我就跑到面前，廖哥哥吃饭了，这样他就吃饭吃饭，这样。后来我们要走过去，要正好经过他的旁边，我就说，廖哥哥您好。他说，哎，你好你好。有一次啊，我记得好清楚，那时候大家很辛苦，已经都好累了，可是要爬好长好长的一段楼梯。那么他就跑到最高高的地方，他想要鼓励大家说，哎，来啊，你们赶快努力上来哦，第一个上来的我就亲他一下，这样。然后所有的人本来很努力走，这下就停下来了，没有人要走。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这样想想，或许这是让他看见我的机会，我就啪啪啪跑好快，我就爬第一个上来。上去的，当然后来没请我了，跟他合照了一张相片。那也是因为这张相片啊，后来才跟他有第二次的接触。他就是廖伟凡，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位朋友，他真的恩师哦，因为他从来在那个时候，大概十多年前哦，大家对残障朋友的接纳度还不是非常的高，可是他居然就是后来我在EDN基金会有在跟他有在接触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常常出现在面前的女孩为什么对广播这么有兴趣，他就问我是不是真的有兴趣，我说是，他说好，你就跟我去电台看看。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刘丽宏的生命故事。在偶然的契机里，他认识了当时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廖伟凡，进而展开了他生命的另外一个篇章。在明天的节目中，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刘丽宏的生命故事，希望你一定要记得收听哦。那么多多也衷心的祝福好朋友，你的生命也能在上帝的恩典与调度当中经历他美善的作为。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